好，我们从前面那一段哈，那从先知也有君王，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祭司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讲的是跟神同行的人啊，在那你的讲义上面的第一个经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当我提到说君王、祭司、君王还有先知还有祭司的话，这三个位分是圣经里面一直在神所命定，一直在人类的当中为神，等于说呢服侍神的一个职位。好，那么今天我想你如果有印象的话，彼得说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不是只有祭司而已哦，祭司是在神跟人之间是有服侍的啊。那我们这个服侍呢还是一个君尊的服侍，我们是一个有尊荣的一个祭司。那之所以这样呢，我们现在来看神的儿子耶稣，圣经怎么讲他。你看你的讲义里面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一位是谁？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好，所以这些祭司也好，君王也好，先知也好，都是神派定，然后有要给我们使命的，而且是君尊的，是神圣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呢，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说呢，是因为他要我们做啊，他要我们做。而且里面有一句话哈，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们晓得耶稣到世上来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作为我们的榜样。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他是神造的儿子，现在神说好，我要我的独生儿子到世上来，跟我们一样，跟人一样，成为有肉身的耶稣，然后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如果耶稣是由父神来命定他，把荣耀给他，把使命给他的话，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同样的，我们一样有这个位置，神借着耶稣基督也认我们为儿女，对不对？好，所以今天耶稣怎么样，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到世上来就让我们走他的脚步，因为神根本好像离很远，你有时候模糊不清，有时候好像好像靠近，有的又好像疏离。但是呢，耶稣亲自到世上来，就把这个父亲的心，把这个跟他跟父亲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彰显给我们看。请问你讲中文吗？对不对？讲中文对不对？可以讲中文哦，太好了。那可以看中文吗？可以看哦，太好了，太好了，欢迎你哈！等一下再跟我们再介绍一次，让我们更熟悉你哈。好，我们再讲。今天因为圣诞节，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来讲我们的大祭司。好，那我现在先不再解释这个大祭司。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学耶稣怎么做祭司，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有尊荣的祭司，我们有这个职分，每一个人都是。好，不是只有什么牧师啊，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有一个目的，为了宣扬天父的美德。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彼得终于了解了为什么耶稣选他，一个平凡的渔夫，一个有勇无谋的，就是很会讲大话，然后呢一下就不了解自己，就会有一些失败的地方。可是呢，主耶稣拣选他，让他成为，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如果彼得一个渔夫 fisherman 可以讲这句话的话，那表示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要塑造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好，第一个，不要轻看你自己，不要随随便便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君尊的这样的一个尊荣。再来，我们也不要骄傲于我们有这样的光荣，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所以一开始我要把这个位置定好，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一个是他生的，一个是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被接纳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儿子，那我们是从他得到这个位分，目的就是要荣耀他。好，这是我们今天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好好，那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经节哈，看到很多经节。我要你拿着圣经，如果你不是很熟的话，旁边麻烦有谁比较熟的帮他们一下哈。耶稣的降生，刚才我们在worship 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庆祝耶稣的到世上来的开始那一天哈。那事实上，耶稣的降生本身是在还没有创世、还没有造世界以前，就已经神就已经预定计划好了。好，我要再拉回到我们以前曾经讲的一个观念。我这个课呢，事实上一直在告诉你们一些观念哈。圣经说，你的形体还没有造成之前，神就认识你。有没有印象？诗篇，你连不用翻哈，诗篇139篇，你还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就看到你，就认识你，而且把你的日子写在他的册上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本身的他的这个降生，事实上是神在创世以前，还没有我们，还没有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不是偶然的，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你的降生不是偶然的。或许在你的生命的背景里面，在你过程里面，有很多让你觉得不满意，或者有点羡慕人家，或者有点怎么说呢，就有点自卑啊。或许我们会有这些情况哈，但是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价值在哪里呢？你的价值在于不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的 value， 你的价值是在于神怎么看你。他说，你还在母腹我就认识你了，而且我对你的意念很多，很宝贵，很宝贵哦，很多宝贵都把你记在册上。那我们就要来看耶稣他独生的儿子到世上来，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也是要走过每一天。从降生，一降生就要被追杀。我们人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为难，或者是很就是感觉不幸，很多事情哈。耶稣就跟我们一样哈，不但没有一个婴儿床可以睡，你们这里有没有谁睡在马槽里，生在马槽里的？我婆婆曾有一个儿子生在田里面，就是来不及的，就生在田里面，生太多了啊呀！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生在外面或怎么样，就只有这个哈。耶稣在马槽里，那个很臭的一个马房哈。那就这样子，他的人生就开始了。你也知道他的人生的那种里面的一很多高高低低哈，然后被排斥、受的伤害，所以他说我都了解。我都了解哈。那么现在呢，我要你看到一件事情，神就早就已经计划好一个属神的儿女人生应该怎么走的。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迷路呢？难道神也计划我们迷路吗？为什么我们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我们会绕圈子也好，或者是为什么是神就这样放在他的？我这个不是宿命论哈，宿命论说，哎呀，天注定啊，天注定了哈，啊，他已经命定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改不了了，改不了运了，哈，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说神有他很美的宝贝的意念针对你哦，你每一个人哈，针对我哈，他在你的人生，他本来要你过得很丰盛，是一个得胜的，我们上讲到得胜哈，找到那个先知哈，那个得胜的神要给我们得胜的确据哈。那如果神命定好了，为什么我们会很多遗憾？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定你的意，找出来神啊，在这个时候到底你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这个决定做下去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你知道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要你看一下哈，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旧约是什么时候？是耶稣降生前好几百年前的先知，神要先知来预告，先知的工作就是要预告神的话，警告也好，传话也好，王的工作就是帮神管理，祭司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帮他献祭。 好，那我们现在看几个经节就好了哈。好，我们先看这个啊，马太福音第26章，这里提到说这一切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好，我特别强调这句话，以下我们就要来看先知书很早以前，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就已经讲这样了，然后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当我在讲这个时候，请你记得你本身的生命的过程就是这样神在命定的啊，只是呢耶稣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搞清楚到底神要我怎么做，要我怎么想，要我怎么做决定。好，我们现在看，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现在你的圣经有新约有旧约，新约是耶稣降生以后开始的，旧约的话是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至少500年前的预言，就是还没有到预告的话叫做预言哈。马太第一章23节，好，谁先翻到念一下，大声。是什么意思？神与人同在。为什么我们跟神同行？其实神就是很想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你说我们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不同行的话，那就只有哈，就是只有有形无实了哈。好，那你打开你这个马太不要合掉，打开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个在五六百年前预告的，来。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生子，给他起名叫大卫。
好，新约不是抄旧约的哈。新约是引用旧约应验，拿来说这个就是神的话，你看真的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都要成为神的话的应验，好，这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心愿。好，我们看第二个，他会在生在哪里，连地方都讲了。我们看一下马太，一样是马太新约第二章第六节，来。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
有一首歌叫《小小小伯利恒》，听过吗？小小伯利恒。那为什么圣经这样写说你不是最小的？但是它很小，伯利恒真的很小，哈，是不起眼的一个城市。但是他说你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个君王从你而生。好，你现在翻到前面旧约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你往前面翻一点点就到了哈。弥迦第五章第二节，弥迦往前面一点，先知书弥迦 小先知书，好，我们一起来。
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太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就有。
好，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哈，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那一段，对不对？所以新约神所预言的，他就在印证，已经应验了哈。同样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走他的道路的话，他帮你写上了你生命的脚步，一样的也会应验他要在你生命中的美好的计划。好，我们再看一个就好了，再看一个，我们看一下马太第二章十五节，回到刚才马太第二章十五节，马太第二章十五节，好，一起来。
众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我才
招
出我的儿子来。
好，刚才我说过了哈，耶稣降生后就遭到这个要被屠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神通知他们就逃到埃及去了。你看一下刚才你那个弥迦，再往前面找一下，有一个叫何西阿，旧约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好，来。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好，以色列，他讲以色列，那以色列是在指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好，那他们是从埃及被召出来，对不对？那这事情呢也反映了耶稣也是一样逃到埃及后，然后呢就逃出来。好，那我后面的话你有机会的话你再自己去找一下哈。好，我们再看一个马太第二章二十三节，再看一个耶稣生在哪里，然后呢耶稣的人生过程的一些小时候的记事。那现在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拿撒勒耶稣？马太第二章二十三节，一起来。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以赛亚，以赛亚就是你的，圣经中间过去一点，中间再往后一点，以赛亚书刚才看的哈，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嘿，对，以赛亚第十一章第一节哈。好，翻到一起来念，来。
从耶西的根必发芽，从他根生的枝子
必结果实。啊，我可能拿撒勒。OK。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好啊！我的重点是要放在，就是他是拿撒勒人，他是被他们找出来的，然后呢，他是成为什么人？拿撒勒的耶稣是这样蒙布来的，那我在强调的是哈，我不是说神都把你操控住了，都把你计划好了，你就是这样子，好像一个木偶，一个傀儡一样，就这样子往前走，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对我们生命的期待，
他要你喜乐，
他要你很丰盛，
他要你过得很有意义。但是呢，就只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让你可以达到目的地的那个蓝图，让你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圆，就像你的 GPS 一样，也让你有一个方向可以去遵循，有光可以让你走到目的地。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如果我们看到耶稣在还没有生以前，神就已经预备好了，好，所有预备好了。其中有一件事情哈，我想到，你知道这个福音怎么传到全世界的呢？其实神预备的不是只有耶稣的降生，因为降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计划的 一个绝对条件，但是神的目的我刚才讲过了，是人类，全人类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文化的这种产生哈，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比较统一性的语言？希腊文化，希腊文化的就是希腊开始称这个哈，就是开始有这个好像有点像，怎么讲比较好？
帝王语言，
就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王国这样的时候哈，然后那个时候呢，希腊文化就成为一个大家所瞩目，后来就慢慢怎么样，文化都会被融入，你知道吗？文化都让我们适应，被我们吸收。好像我们现在像在台湾哈，你看到的都是什么？你知道，都是日本的货，日本的服装的样子，日本人的举动，很奇怪。就是因为那里靠近日本，然后被日本统治过，然后他现在日本也有很多创新的那些小玩意啊什么的，很容易就会吹到台湾来。所以文化是会，是整个它是一会融合在一起的。我们到这边来，不管我们怎么样不跟美国人接触，你还是会有美国的这种文化的那个。所以希腊文化就产生了一个语言，罗马的文化产生什么？大帝国。罗马化成什么？条条道路通罗马，什么意思？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相隔，不能就是很没有路走嘛，对不对？我们就好像很多很多这个地方的人不能够到那边去。福音是这样传开的，我要你看到神的计划，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你可以看到，可是你，我们从此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回顾一下过去整个人类的这文化的这种整个流逝，你就看到神的心就只有一个，就是全人类要我们再一次回到神为我们所命定计划那个丰盛永恒的生命，他要我们回到以前他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所以好不好，让我们 再一次在过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我们早上所讲的这个圣诞节是跟我息息相关，所以我会那么的高兴，我会那么的喜乐，不是因为礼物，是因为这个是神给我给人的，给我的一个礼物。接下来是这个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是神自己用他的能力让他可以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么这个计划本身呢，总是从小的开始，从很小开始，所以我们不要太忽视小的。我们对孩子教他们说也是一样，那么从小的小事开始，小事开始学习，因为小的之后累积就变成一个大的。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啊。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神对我们的生命有命定，那所谓的命定就是说你的生命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你的家人会影响到他们接触的人，这些接触的人又影响到外面去。你知道有一天哈，我对不起啊，年纪大了哈，讲一点题外话，容许我一下。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哈，我有这种想象哈，耶稣可能跟你说某某人呐，哎呦，你知道我很高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说什么事呢？我怎么不记得了呢？他说：“哎呦，你忘记了，什么时候你跟那个人传的福音，那个人又跟那个人传的福音，那个人现在呢，他的谁的谁怎么样了？你知道吗？”你说：“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有跟那个人传福音而已。”他就是因为你传给他，从他出去，他说怎么样？这个全部的一切，你都可以得到荣耀。这是我想象啊，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你们让我想象有没有道理？因为神的计划是一个，也是全部。好，所以我们这些君尊的祭司在世上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成为那个可以发光的那个生命。如果你想到你的生命，你活着，有人被你影响，有人因着你得到福气，我想这是我了哈，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认为说，这是我最大心里面最大的安慰，因为我的缘故，
我会过去，我会结束。可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了解了，或者是我触动了哪些人，他们
一样有光，他们的光再继续的照下去，这个就是永恒的某一种意义，
不是象征的那种真正的永恒的一个意义。
好，好，那么我们现在我
第一个重点就是告诉你说，
记得神对你有特殊的计划，对你有特殊宝贝的意念。如果你过去都一直没有走在神的计划里面，好不好？从今天开始，
那主啊，
从现在开始，既然我接受了耶稣，那我就要按着你的计划，我要让你的计划闪闪发光。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或你怎么样的能力，而是神愿意啊借着你，让你能够
得到荣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先来深入一下这个耶稣的形象，好，耶稣的形象，既然我们是要跟耶稣学，耶稣到世上来成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就要来看看他的特性，耶稣的特性，他做我们的榜样，有什么是我们要学的？事实上，他也告诉我们，他说，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请你告诉我，你看了这句话之后，哪一个字眼对你最触目，对你最吸引你？哪一个字眼？
柔和谦卑。
好，柔和谦卑。来，立生你了。
安息。
安息。佩云。安息。陆姊妹。
必得享安息。
必得享安息。肥。有哪一句话很低很？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听懂。
可以啊。OK。好，你告诉我哪一句话是你，你很最吸引你的？
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OK， 长姊妹。
就是必得安息，
必得安息。一教呢？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OK， 那就是。
我也是这个经历，话特别有感触，就是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能听出来吗？唱得很好。好 ，Aaron， 我没有跳过你，虽然你年轻，还是要讲。OK， 他的那个谦虚自己。好 ，Sharon， 学我的样式。嗯哼 ，OK， 姨姊妹。哈哈，神跟你在一起，哈，他说邀请你说你来跟我同父一轭，跟我同父一轭，我跟你在一起，你不没有孤单的。来，年轻的妈妈，你实在是太。当负我的轭，不要挑错担子啦！你挑错担子的话，就多怎么样？就很冤枉，很冤枉哈！杨弟兄，当负我的轭，当负我的样式。来，吴医师，
必得享安息，
必得享安息。嗯哼 ，OK， Do you understand？ 你可以了解哈？
不知道呀。Yeah。
这句话你记得吗？你有印象吗？你看得懂这个中文？
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对 ，OK， 好，来美方。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从我们这个当中，我们所有的告白，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样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而且是我们很愿意学习的，对不对？我告诉你。柔和谦卑，就是一个神从我开始得救，我又奉献了，到现在我不告诉你几年了，几十年了，都快半世纪了啊！就这个功课，柔和谦卑，柔和谦卑。但是这个当中呢，不是说我一下就学会了，一直教，一直教，因为他说的嘛。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来学我的样式，那我愿意学。他不会到一半说好了，不想教你了。他也不会说，你自己去、看着办吧，不是这样。只要你愿意学，他就让你学。那我享受一路来享受的是安息，而且呢，负
容易的恶。我跟你讲，从我心里面确实的告诉你，我父的恶是容易的恶。我不是说我没有恶，父耶稣的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所以如果你心里现在有很多重担，恶就是重担嘛，那个牛背上有没有那个
台语说卡签啊，是
你知道那中文怎么讲啊？
我中文怎么讲牛安
啊，就是一个就把你套上去，对，有点像枷锁。可是就是你没有那个的话，你就不能被架赎嘛，因为你要被架赎嘛。所以啊，犹太人他们的牲畜是两头，他们是两头，所以那个恶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的恶呢，要是讲真的，一定要两个，不是只有你自己。好，那这两个的话，要一起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方向要一样，速度要一样，是这样学来的。是这样学来的，所以呢，我就这么几十年一直在学，现在还在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温柔谦卑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懂得怎么样挑轻易的担子，我们挑了很多很重的担子，你知道吗？然后神看着就很怜惜我们，说：“哎呀，孩子，不需要这么的重，太严重了，你都挑得太严重了，我们可以挑轻省的担子。”所以从现在开始。既然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接受耶稣的邀请，既然我们都讲说好，我们愿意学这个，表示说一定有你想学的，好不好？你跟耶稣说，耶稣，今年我要跟你在一起，跟你同父，不管什么事情，我跟你同行，你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你讲。
没有，就是我今年自己的感受。
是，
因为我今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
工作进步。等一下，因为我要让你录到哈。
因为我就说今年，就是因为我说这句话，我特别有感受。
哎，
因为我今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哼。
然后，当我每次祷告的时候，还是很难受，但是神真的都很帮助我。
嗯哼。
然后呢，就有一次我没有祷告，真的没有祷告，就凭自己的想法就去做。
嗯哼。
然后。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就出了很大很大的状况，
嗯，
然后就真的是我痛哭流涕，我一直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一直哭，
嗯，
然后我后来就我妈妈就跟我讲说，神都知道，那这件事情给你的教训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跟神商量。
Amen。
那现在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回到神里跟神讲，你希望怎么样子，你也跟神说，哎，我的确不应该，我自己就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本身就是不对的。然后后来我就回去，我就想神啊，那我真的错了，我就来祷告。祷告完以后，神就真的是心里很，
你回到安息了，回到平安了。 Amen。
既然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按发生的来做，
是
不需要去想很多，那我就只能祷告神。因为很多事情，如果我们都可以看到明天、看到未来、看到十年以后的话，那就不叫神了。所以说，我就觉得我今年特别的感很
有感触。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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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Yeah。你有听到他妈妈给他的话吗？好重要哦，我觉得好重要。你很有福气，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在适当的时候，不但给你一个安慰，她也没有责备你，而且还给你一个方向。好，这个就是一个影响，就是一个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能服侍人的地方。好，像我们当中的母亲成为这样的母亲啊，然后你教出来的孩子以后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家的父母亲。好，所以学习就这样，一个学一个，学一个，然后这个榜就这样传下去，非常好，非常好。好，耶稣邀请我们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重点不是他要求你，是要你得到安息。其实福音就是，你往如果往这一季的前面看，就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必得享安息，天使的佳音，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归给谁？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只有知道哈，很高兴的知道，很感恩的知道，每一天提醒你自己，我是神喜悦的孩子。
过去或许你有很多挫伤的心理的一些自卑，被责备，没有被鼓励，没有被了解，但现在呢，你已经是神的孩子，妈妈爸爸也不是故意的，那些长辈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也没办法，但是来到这里倒是神的孩子了。他说怎么样，他说你是我所喜悦的。回到第一个经节的时候，他说啊，乃是在乎，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曾经有个地方他说怎么样，我所喜悦的孩子。所以提醒你自己，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所喜悦的。刚才美芳讲了一句话，很非常重要。妈妈跟他说，那你从现在开始，对不对？好，神总是跟我们一起的时候，神总是这样给我们机会，他总是给我们机会，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帮我们打分数，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走入他命定的那个很美的丰盛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生命的蓝图。这个还不算什么了，比起那永恒的荣耀，这个一点都不算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快就要过去了。好，如果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跟他一起同行，你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学起来的哦，是不是？你要很多的很多的时间，恒心的专心的去学，之后你就要进入神所命定要给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有我们就有，记得耶稣这样子跟我们认同，你知道吗？好，诶，刚才说你要讲什么吗？我忘记了，没有啊。 OK， 好好啊，其实我们的时间到了哈，我先把它关掉好了。